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张又侠倒台后中国政局的异常现象，第二个是房价再跌一半中会怎样，第三个是赵薇重出江湖并不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月28号表示，澳方致力于收回租借给中国蓝桥集团的达尔文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达尔文港位于澳大利亚的最北端，靠近南海和东南亚，是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最前沿的港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港有驻地，并且进行常态的轮换。美澳两国正在扩建达尔文市附近的叫廷达尔空军基地，部署美国的轰炸机。那达尔文是战略重地，不过呢，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2015年以5亿澳元的价格把达尔文港租借给了这个蓝桥集团，租期是99年。蓝桥集团是民营企业，总部在山东，创始人和董事长都是叫做叶成啊。那么出租决定当时就遭到了美国的批评。那么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那么澳方担心中国控制达尔文港会影响澳大利亚的自主性。在去年的大选当中，阿尔巴尼斯承诺要收回达尔文港。那现在阿尔巴尼斯重新讲了这个承诺。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1月28号在年度记者会上说，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强迫中国公司出售这个达尔文港，那么中方将会采取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啊，这是第一。第二，东方日报报道，中国明星赵薇被封杀了4年，今年跨年夜凌晨2点，赵薇出现在抖音的一个红酒带货直播间啊，赵薇露脸才10分钟，直播就被切断，那么而且这个红酒账号也被封禁啊。那么赵薇是2021年8月被全面封杀啊，赵薇最近几个月频繁的出现在社交媒体啊。那么外界认为赵薇是在为复出试水温啊。2025年12月28号，赵薇在刚刚解禁的微博上发帖说，他12月28号就是上个月啊，他和黄有龙离婚已经很多年了。赵薇和黄有龙是08年结的婚啊，他们曾经活跃在资本市场。人民日报旗下的自媒体叫侠客岛2017年发文说，黄有龙是这个许宗恒的司机，黄有龙和赵薇是许宗恒的白手套。那么目前赵薇和黄有龙涉及多起刑事民事案件。新华社1月19号发评论，题目叫让违规复出的劣迹艺人没有市场没有流量。文章说，有些艺人借网重生，平台不能装睡，要把好审核关口。这件事情有点微妙啊。这是第二。第三，第一财经报道，深圳水贝黄金原料商叫杰我瑞最近暴雷。1月20号投资者反映说，线上平台无法正常提现。投资者统计显示，杰我瑞珠宝没有结清的资金超过100亿，涉及十几万，至少15万客户，也就是15万客户有100亿的钱在他那里，他没有结算清楚啊。那报道指出，杰我瑞珠宝暴雷的源头是黄金白银预定价交易啊。预定价交易允许投资者用很少的定金锁定未来买卖的价格，那比如实时金价每克837，你只要付20块钱定金就可以锁定这个价格。杠杆其实就是杠杆，期货杠杆40倍。那么 预定价交易实际上就是杰我瑞这个平台和他的客户进行对赌。那么当价格激烈波动的时候，那就有人会爆仓。实际上呢，这个爆仓是谁呢？爆仓就是杰我瑞他自己。那所以为什么提不了？因为他已经输了，输光了。那黄金白银价格从去年到今年是大幅的上涨，所以杰我瑞珠宝的价，因为它是原料商，原料商通常叫对冲，对冲就是做空，他就是要做空，因为他要买这个货，所以呢他就有人说他是卷走了100多亿，我觉得他没有卷走，我觉得他根本就是赔光了100多亿啊。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咨询公司科尔尼1月14号发布的消费者调查显示，中国人均奢侈品消费今年会下跌 4%， 会减少5300。过去十几年中国都是奢侈品行业最看重的市场，因为人口多。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奢侈品的消费持续下跌。贝恩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奢侈品市场2024年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跌幅在 18% 到 20%。 那么科尔尼这次调查是去年进行，那么采访了3000名有奢侈品消费意向的消费者，调查显示一半消费者说会减少购买奢侈品，原因是节省开支。 38% 的消费者表示计划购买奢侈品的钱用在旅行或者是其他方面，有1/3的 Z 世代消费者正在考虑减少或者停止奢侈品的消费。 Z 世代就是14岁到29岁的啊，这个年轻人啊。科尔尼公司指出，这种谨慎的消费策略将会影响奢侈品的销售，预计今年在中国的销售会下跌 7% 啊，那么手表会下跌 6% 啊。这是第四第五。财联社报道，国家药监局颁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第75条规定啊，那么中成药它的说明书有3样事项，一个叫禁忌，一个叫不良反应，一个叫注意事项。在这3项当中，有任何一项被标注了不明确事项，它重新注册申请就不会通过。那么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会在今年7月1号落地实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目前中国有57000个中成药批文当中有 70% 都会失效。为什么？因为这些批文下的中成药都存在标注不明确事项，也就是说有大批的中成药将会退市。那么中成药界把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的第75条视为中成药的生死条款。当年这个规定出台的时候，给这个药厂3年缓冲期，要求这个药企呢，你补做临床实验，收集安全数据，完成说明书的变更登记。结果呢，现在剩下不足半年时间，事实上大部分的药企都没完成这个补救工作，没完成这个补救工作，那他的药就要退市。为什么不完成？是完不成啊？为啥？因为这些中成药根本就无效啊，无效你怎么？而且有很多是有副作用啊。中成药老实讲，用这种方式来上市，根本就是草菅人命啊。这是第五第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一辆越野车1月28号在俄罗斯贝加尔湖冰面上翻车，车上有9名中国游客和1名台湾游客，其中1名中国游客身亡，4名中国游客受伤。调查报告显示，司机把车开进了冰面的裂缝啊，车辆就翻侧啊。俄罗斯去年12月1号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免签政策，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热度增加啊。 微信公众号旅舰2025年12月15号发文说，第一批免签去俄罗斯的中产傻眼了。文章说，俄罗斯为了安全管控，境外手机落地24小时静默，就是你不能够使用啊。那么中国旅客无法上网，也所以打车都会被宰。文章还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被西方制裁，俄罗斯旅游产品价格暴涨，民宿价格赶上五星级酒店，而且中国游客根本无力支付啊。这个旅界公众号说，第一批免签去俄罗斯的人都在用自己的肉身测试巨大的信息差，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买回了真实的教训，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界折叠后的另外一面。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中国的网友，俄罗斯现在处于战争状态，不要去一个打仗的国家，这里非常不安全。中国政府推出免签让大家去俄罗斯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啊！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1月28号飞抵日本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加油。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第一次给韩国军机、韩国战机加油。那么主要是要凸显这个日韩两国在防卫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展示双方合作的决心啊。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前往沙特参加二月上旬举行的世界防务展，途中经过那霸停留加油啊。日本政府人士透露，原计划是去年的11月为韩国战机加油，但是日方得知韩方飞机在主岛周边进行了训练飞行，就提出抗议，所以计划就取消啊。那么日韩双方决定1月30号日韩国防部长会谈之前重新协调加油啊，双方还是有领土纠纷啊。所以这是第七、第八。新华社通报，这个中共四川纪委网站1月27号通报说，绵阳市长李云涉嫌违纪违法，正在被查。这个绵阳市的副市长吴明宇1月21号落马，现在市长李云又落马。这个市长一个星期之内，市长副市长都落马，抓不完啊！中国的贪官实在太多啊。那么同一天落马的还有谁呢？还有一个是成都市的人大主任叫包慧，包慧在退休一年之后落马被查，他之前是人大主任啊。这是第八、第九。彭博社报道，香港拆想物业估价署1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去年住宅的价格上涨了 3.3%。这是2021年香港房价从高位跌下来之后，累计跌了 30% 之后第一次年度上涨，年度涨了 3.3%、那么香港楼市止跌回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香港货币政策转向，那么香港银行主要银行从2024年以来五次降息，这是第一个啊，也不是货币政策，香港没有货币政策，香港就是跟着美联储啊，美联储涨它就要涨，因为香港连续汇率叫货币局制度，货币局制度就等于港元和美元挂钩，港元跟美元挂钩的最核心的特征就是香港政府要让渡他的货币政策，让渡货币政策的意思就是他要放弃他的货币政策，因为他挂在美元上，这是第一。第二，那么香港政府呢取消了所有的购房限制，并且放宽首付的比例，刺激楼市。第三个就是香港不断的吸引大陆的人才进去香港，那么过去两年有24万这个中国大陆的 高财通、优财通计划进入香港。那么这些人呢，到了香港呢，就有购买力买房子，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需求啊。那去年香港的住宅成交量是58000宗，比2024年的43000宗上涨了35%啊。摩根斯坦利预测，2026年香港房价可能还会涨10%啊。这是第九、第十。德国之声报道，印度政府1月27号表示，截止星期二就是昨天啊，那么已经确认向印度出现了2例尼帕病毒感染病例啊，那和确诊病例相关的196个密切接触者已经隔离啊，主要是医护人员跟患者的家属，目前他们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没有人出现阳相关症状。那么尼帕病毒到现在为止不确定能够人传人，应该理论上还是就是还没有证实它能够人传人啊。那印尼的尼帕病毒疫情已经这个引发了周边国家的警戒，泰国、越南、尼泊尔已经宣布加强机场的检疫措施。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尼帕病毒是一种人畜之间的共患病。那么果蝠啊是病毒的天然宿主，可感染猪啊，猪是中间宿主，再传染给人啊，就是果蝠呢会传染给猪，然后猪再传染给人类啊。那么尼帕的病毒的传染途径主要分为动物传人、食物传播和有限的人传人啊。那么由于目前还没有疫苗或者特效药，感染死亡率高达 45% 到 75%、啊、世界卫生组织初步评估，印度的尼帕病毒疫情对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风险比较低，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它的毒力或者是人际传播能力增强。1998年尼帕病毒疫情首次发生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有300多人感染，有100多人死亡。这是第十、第十一。路透社报道，美国边境巡逻队1月28号开枪打伤了一名这个人口贩运的嫌犯。枪击事件发生在亚利桑那州阿里瓦卡镇附近的沙漠地区，主要是在距离美墨边境有16公里。那么这里是毒品走私或者是非法越境移民的常见路线。那么这名嫌犯先向边境巡逻队开枪，直升机开枪啊，又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探员交火，然后受伤，然后被捕啊。目前嫌犯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根据美国联邦法院的文件，34岁的嫌犯叫斯勒哥啊，是2024年1月因为运送非法移民并且持有枪械被判有期徒刑3年。同年12月15号从亚利桑那州土桑市一处中途之家逃逸被通缉，这是一个被通缉的人。联邦调查局说斯科勒将会面临袭击执法人员、走私非法移民以及重罪犯持有枪械的指控啊。这是第11、12。中央社报道，台湾监察院长陈菊28号因健康原因请辞获准。陈菊是2024年12月感冒去高雄医院就诊，那么体检时发现肿瘤，手术后发现脑血栓，就是中风。总统府发言人说，陈菊中风住院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辞呈，但是总统赖清德没有批准。台湾监察院表示，陈菊请假是依规办理啊。陈菊2024年年底请假到现在，他已经自愿放弃支领每个月36万的薪资，总共是469万、已经交回国库。现年76岁的陈菊目前健康状况稳定，能够拄拐杖辅助下行走，语言能力受损，但是有能够简单沟通啊。 13，韩联社报道，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月28号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太太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有期徒刑1年8个月。尹锡悦1月16号因为妨碍执行特殊公务等罪名被判以有期徒刑5年。这是韩国宪政史上第一次出现前总统夫妇同时被判实刑的情况。法院认为金建熙收受统一教赠送的香奈儿包和格拉夫钻石项链，并通过影响力为统一教谋取利益。格拉夫钻石项链价值在几万到几十万美元不等，香奈儿的包包几千到一万不等。金建熙涉嫌受贿，在2024年引发政治风波。当时韩国裔的美国牧师崔在勇在 YouTube 上面发视频，视频显示他给金建熙赠送了迪奥包的过程啊。那么不过呢，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把这只迪奥包作为受贿的证据，原因是双方并没有利益交换。另外检方要求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15年，法院只判了1年8个月，检方和金建熙都说要上诉。那除了受贿，韩国检方还在调查金建熙是否干预了选举啊。这是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张幼霞倒台之后中国政局的异常现象。张幼霞的事情是国防部的官网1月24号下午3点发布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幼霞、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那么解放军报1月25号发表社论啊，这个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那么从国防部官网官宣到现在总共已经超过了72个小时啊。那中国官方媒体基本上都转载了1月24号国防部有关张幼霞落马的消息，但是之后就没有任何和解放军有关的消息啊，评论、新闻四大皆空，都没有报啊。解放军那边的表现更奇怪啊，解放军报除了24号转载的消息，25号的社论，解放军报之后就再没有任何与张幼霞、刘振利有关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啊。解放军五大战区自媒体账号、解放军各军种自媒体账号、武警部队、公安、国防、国安啊的这个政法委，这些所有的自媒体的账号全部处于静默状态，不发言、不报道。按照中共的规矩呢，各方面就是出了一件大事啊，政治大事，大家都要表态支持，支持党中央的决定啊。那大家支持表态，有前有后，有早有晚，但是通常以72小时为限，就是你晚可以，但是不能晚过72小时，三天你都不表态，那就不行啊。那通常都不会晚于72小时，否则是什么？否则就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所以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习近平1月24号是公布的时间，抓的时间肯定不是1月24号，肯定是比这1月24号会早，早多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有人虽然有人说，但不可靠，反正比1月24号会早，也可能会早一点，也有可能。但习近平下令抓张幼霞跟刘振利啊，国防部1月24号公布啊，公布之后呢，这个解放军报转载了一下，第二天发了一篇社论，然后解放军全军沉默。三天过了，没有人站起来表态说坚决服从党中央英明决策，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没有，历连三天完全不说话。不说话在中共的语境当中就是不同意啊，不同意就是反对的意思，中共的逻辑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习近平捅了马蜂窝呢？抓这个张幼霞，抓刘振利，这背后到底是啥？那当然有人说，这因为这个事态严重，所以大家先等等，等等领导想好了再说。但是是这样的，你一个这么大的动静，抓张幼霞绝对是地震级的事件，越是重要的事情越要表态。为啥？影响越大你当然越要表态。那不表态意味着啥？不表态意味着这件事情有问题。有问题是啥？就是说上面应该还在打，没打完呢，没有结论，没有结论就没有办法发出指令让大家表态。所以这件事情没有，我就这跟我们之前讲分析的差不多。习近平抓了张幼霞，不是事态的结束，是事态的开始。啊，中国的政局会更加混乱。啊，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他的一个栏目叫中国洞察栏目的文章。这篇文章还是魏玲玲写的，题目叫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绝对权力的历史宿命啊。文章说，多年来张幼霞一直被视为习近平军权版图中不可撼动的支柱。他的倒台让人联想到50多年前毛泽东和林彪反目的事件，那是中共党史上震惊中外的一次决裂。这两起事件当中，最高领导人都把矛头对准了自己信任的二把手，由此折射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屡见不鲜的规律，当权者的权力增长，随着当权者权力的增长，他愈发忌惮身边功高震主的亲信。所以两场风暴令人心惊的相似之处，莫过于当事双方早年的深厚情谊。那林彪在中国内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誉为常胜将军，他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倚仗。张幼霞和习近平又是太子党，他们的父辈并肩作战，十年来在张幼霞的主导下，习近平思想得以在军营中践行。所以拿下张幼霞意味着习近平亲手斩断了两人大半生的情谊，这是一个终极的信号，表明习近平不再仅仅统揽一切的主席，如今他是一人独尊。那么但是为什么要向辅佐自己上位的元老下手？其中一个答案就藏在绝对权力悖论之中。文章说，到1970年林彪的行为在当时很多党内人士看来已经无异于另立司令部，毛泽东疑虑加重，深感军队对林彪的拥戴盖过了对自己的忠诚，所以这种矛盾在1971年9月骤然引爆，据传是林彪夺权未果，然后逃往苏联，死于蒙古的沙漠。那么最近几天互联网上充斥着张幼霞政变未遂的传言，报道指出，本报的报道显示，一份军方内部简报列出了针对张幼霞一些严重的指控，贪腐啊，结党营私啊，最令人震惊的是向美国泄露核武器的情报。文章说，这些指控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政治清洗啊？目前那政治清洗的借口啊，目前是疑问啊，等等啊。文章说，当年林彪事件曾经让中国公众感到幻灭，军队的内部裂痕也持续了整整一个代际啊。习近平要打造一支能够彻底贯彻他的意志的完美军队，而今天的清洗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正如毛泽东后来领悟到的，当你清除掉唯一信任的人，房间里只剩下自己。 相伴的只有死寂和孤绝。那这件事情老实讲呢，还没那么快能够下结论，到底张友侠这件事情能够演变成什么局面，现在刚开始，我们且看且看且分析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房价再跌一半中国会怎样。新年伊始，中国官媒开始给房地产市场吹暖风，第一财经非常积极啊，他报道说北京楼市新政落地满月，政策红利推动市场回暖。那么他们的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中介，了解到二手房带看量同比涨了 30%， 交易量上升 20%到 30%， 刚需和置换群体成为主力，集中在200万到800万之间，核心区域优质房源成交周期缩短到1到2周，业主的溢价空间也收窄到了 3% 到 5% 之间，还有部分的业主暂停挂牌，说是节后上市。这是北京、上海。他说截至1月27号上海二手房挂牌量33万连续四个月下降。然后第一财经的记者又去了徐汇、浦东啊，然后了解到门店交易量明显增长，交易结构也出现了变化，还有中介透露说千万级改善性房源成交占比有所上升。那么目前市场溢价空间也大幅的收窄，以前砍 10% 的情况已经很难出现了。那随着供需区域平衡，上海市二手房市场正在进一步的企稳。大家记住啊，第一财经啊，他们房地产的稿子在唱多啊，这个戏码呢，过去一两年发生过很多变，实际上呢，中国楼市去年2025年跌得最凶的就是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在1、2、3、4各个层级的城市当中，一线城市跌得最猛，跌得最多啊，不叫最猛，跌得最多。为什么？因为在现有的市况之下，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它的流动性都在下降啊，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流动性非常低，二线城市流动性也不高。那么流动性现在一线城市还有流动性，那还有流动性，在下跌的市场当中，流动性越高跌幅越大啊，通常的情况是这样啊。那么一线城市跌幅大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补跌啊，过去几年二三线特别是三四线城市跌幅最大，二线城市跌幅没那么大，一线城市跌幅比较小，所以一线城市去年也是在补跌啊，所以实际上一线城市跌得最厉害去年。那么公众号叫楼市数据君最近发了个帖子，题目叫楼市冒号最保值的城市突然砸盘了。这个楼市数据君说北京二手房价2025年12月成交均价38680元，环比跌 6.64%， 同比跌 25.3%， 也就是说去年跌了1/4啊。他说这个统计样本，这个统计二手房源的样本总共是5615套。那去年前年就是2024年12月成交的均价每平方是51790元啊，也就是说这个房价同比下跌了 25%， 1/4啊。那这个情况安居客的数据是22年的12月北京二手房成交均价67545元每平方，从22年 22年、23年、24年，23年、24年、25年，3年过去了，房价跌了多少？房价跌了42.7%，就是按都是12月份比较，这种情况意味着就是说，成交的均价跌了42.7%，这就意味着北京大部分的二手房源跌幅超过一半，跌幅超过一半。那北京一直是中国楼市最后的堡垒，北京的跌幅比上海还要小，北京一直是啊。那当北京的跌幅超过40%的时候，大家知道啥意思吗？但也就是说，中国大部分的房子是腰斩，房价腰斩。那大部分的房价腰斩意味着啥？意味着从2020年到2024年这4年间，所有成交的房子都是负资产。从2020年到2024年这4年间，只要这4年间买的房子都是负资产，而这些房子拿去银行抵押给银行做按揭贷款的抵押品都是负资产。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算的话，中国的银行系统技术上已经破产，整个银行系统都破产。那银行系统破产意味着啥？意味着对中国经济意味着啥？当你这么多的房地产，其他会有更多，但是我们就不说，我们只说2020年到2024年，这些成交的房价都是负资产，意味着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通缩，意味着通缩。华尔街今昨天的头条，中国经济正深陷恶性通缩的恶性螺旋，报道说出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产能过剩又引发内卷，冲击商品的价格、公司的利润和工资收入三个层面。通缩引冲击什么？冲击商品的价格，出厂价是负的，公司利润，当你商品出厂价下跌的时候，你公司利润就减少，因为你卖价低了，卖价低了，你利润肯定减少，甚至是亏损。当你公司在亏损或者是利润下降的时候，员工的收入就会下降，工资就会下降。所以中国已经陷入了通缩的螺旋，就不断的刺激。当你的收入下降，那你消费就会减少，消费减少又会加剧通缩，加剧物价的下跌，这就是通缩螺旋。报道说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 GDP 平减指数我们之前报道过讲过，去年是负的，但实际上从2023年疫情结束到现在一直是负的。一直是负的是啥意思？一直是负的就是一直是通缩，从2023年到现在都是通缩。那钢铁、混凝土、电动车、机器人、调味品、化妆品，这些企业的利润都在下降啊。那么 FactSet 有一项覆盖了五千家公司的数据显，上市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从09年现在跌到了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上市公司5000家上市公司的利润跌到09年的最低的水平，固定资产去年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下跌啊。那么中国可能陷入了日本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而且这种心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深蒂固，很难改变。日本发生了，他认为中国有可能再继续再发生，而且通缩正在成为一种地缘政治负担。中国因为它内部需求减弱，它就大量的出口。那么中国去年是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然后全世界都在对中国下手。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极其难改。 他认为中国通缩至少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很多这个靠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是退休金过活的人，他们每个月就有200块钱的退休金。所以呢，中国人倾向于存钱。那中国平均家庭的把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存起来，美国的储蓄率不到5%，那么中国的家庭支出占 GDP 的40%，世界平均水平是55%，美国是68%，所以他说，持续多年的房地产市场低迷正在进一步的打击家庭支出，而且这种房地产低迷也是产能过剩的又一个表现。那现在的情况是，电动车的价格已经跌了大概持续跌了三年时间。那政府呢，为了解决通缩问题，为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开始进行反内卷的运动，但是没啥用。汇丰控股的经济学家叫诺伊曼说，反内卷运动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为什么？因为对投资的不懈追求和激励最终会导致通缩。那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就是螺旋，下降螺旋是什么意思？通缩会导致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又会导致房价继续下跌，理解吗？所以日经亚洲说，作为2026年经济运行的方针，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的政策。那么中国是为了缓解通缩的姿态，但是由于房地产不景气，中国内需低迷，看不到复苏的迹象。所以你可以看，通缩、房地产市场、需求这三个因素互相激励，持续下降，这就是螺旋啊，就恶性螺旋。那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帖子在解释房价跟这个市场的关系。他说，如果现在房价差不多跌了一半，他说如果房价在这个基础上再跌一半会怎么样？这在知乎上有个人这么问，发了一个问题。那有个人就回答说，他有个东西叫土地出让金啊。2021年高峰期，中国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有 8.8 万亿。去年跌到多少？ 3.3 万亿。他说你把地方政府看的一个职工，原来年收入是8万7，现在变成了3万3，他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他说现在很多地方发不出工资来，政府拖欠各种这个应付账款，甚至出现了组织各种远洋捕捞啊，小县城疯狂的查酒驾啊，高中呢，优质高中呢，录取率会降低，然后要求那些分数不够的人每年交2-3万借读费，一个学校有1-2千人要交钱，一年可以有1亿的收入等等。这就是房价跌了一半再跌一半啊，政府就疯了，就在搜刮民脂民膏。诺贝尔经济学奖2024年的这个得主，经济学奖的得主，2024年，一个是阿西莫格鲁，一个是西蒙约翰逊，一个是詹姆斯罗宾逊，三位学者，他们主要是描述不同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他们把制度分为三种，一种叫包容性的制度，一种叫压榨型的制度。那么制度分经济制度跟政治制度啊，他认为压榨型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在一定时期之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持续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经济制度显然都是压榨型的。中国经济最终失败， 原因并不是人民不够勤劳，而是中共最终会榨干这个社会的财富，导致整个经济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跌了一半，已经从这个高峰期已经跌到现在已经跌了一半。那这一半跌完之后，下面会不会再跌一半？可能性非常大，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去抄底，千万不要去抄底，不管官方媒体怎么说，都不要去抄底。你没有等它真正的实现这个出清，都不考虑入市的问题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所以房地产再跌一半的后果是什么？再跌一半的后果就是中国的通缩会更加加剧，更加加剧的后果是啥？就是有更多的企业倒闭。为啥？因为你的出厂价不断的下跌，我做一个电饭锅成本是10块钱，你原来的市场价是12块钱，我还能挣2块，你现在这变成了10块，我没钱挣，我还可以经营，我还可以生产，你直接跌到8块，我肯定要破产，就这个意思。出厂价不断的下跌意味着工厂会倒闭，所以经济的状况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啊，今天我跟大家说个题外话啊。今天有个网友给我留言，意思就是呢，希望我谦虚一点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多预测都是错的，要谦虚一点啊，说我的认知有缺陷等等。我觉得这个网友对我还是有误解啊。第一个，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给大家提供新闻服务，我的任务是给大家提供新闻服务啊。我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的人，我不是来告诉大家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这个世界上有这类人啊，他们通常是阴阳术，我们叫阴阳术，或者是那些灵媒之类的，他们是解决未来，你对未来好奇，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解决已经发生了什么。那当然会有人问我，在已经发生的前提之下，你觉得可能会怎么样，会向什么样方向发展，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分析，但不是预测，我会有看法，所以我会分享我的看法，那绝对不是预测，我不是做预测的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这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谦虚呢是一个人的品格啊。什么叫品格？品格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啊，对自己的要求。要求别人谦虚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冒犯啊！我希望大家互相尊重，不要冒犯对方，好不好啊？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有要求啊，我也会对自己有要求啊，但是，你不能够把对自己的要求去要求别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也是基本的礼貌啊。好，明星 Alex， 谢谢。情况小县城工资没有三五千了，目前准确的来说，小县城的工资只有2500。我表姐在酒店做服务员，工资只有2500，比去年比今年情况好得多，至少工资有3-4千，她的情况还算好的。很多人失业就进一点农产品卖，推着小推车背篓，一天运气好赚个几十块钱。我今天在县城打车，司机说我是他今天的第二单，第一单10块钱，我这一单11块啊。问题是已经中午12点了，最近回到县城的感受就是人间地狱啊。OK， 那明年会更差，明年会更差啊。乖点，以前我还是个积极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的内地小人物，什么一二三四五，经常投诉一些看不下去的事情。后来他们的处理方式，随着习近平越来越不可思议的作死进程，越来越敷衍和无果，我就静静地看着他的灭亡不可逆地走下去。这一天快了，封控那会儿最可怕的事情，真的不是没有吃的，还要真的不是没有吃的，还要天天做核酸。最可怕的是那种时刻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一个被洗脑的小白，就像当年的红卫兵，历史就是一个循环，这次是一个要完结的死循环。OK。请问如何看待这次武汉病毒研究所先发疫苗的事件？外界解读成为这和上次 COVID-19 爆发时的时候很像。先发什么疫苗？结合最近大事，难道中共真要借口大规模封控来控制事态？先发疫苗，我不知道先发疫苗是什么事情，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啊，我不知道你说的先发疫苗是什么事件，简单跟我们讲一下好吗？我没看到啊。观点，时代不一样了，当年封控大家还有点积累，经济还过得去，所以它能成。今天可不一样，很多人朝不保夕，你一封就把人逼上绝路，一旦出现悲剧，很容易大规模共情，接下来就压不住。没错，上次封控习近平总结了很多经验，也有很多基层官员想着捞一笔，可他真就这么干，他们做梦都会笑出声来，这跟崇祯的疗想就对应上了。亡国还会远吗？ OK。 提问，张幼侠多年来被塑造成习近平的威胁，我只是好奇，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时候拿下张幼侠？张幼侠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或者是习近平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决定翻桌？翻桌代表没得谈，张幼侠后面的势力能不能承受习近平抓张幼侠的威慑效果？认同王先生的观点，这只是开始。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因为宣桌的原因通常是没得谈，之后看谁实力强，要对决起手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不觉得，如果你推测的话，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他有点急了，因为他要起跑，他要起跑有好多事情，好多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定的话，好多事情没办法办，我觉得是这样，我理解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时间节点我不知道为啥，但是我大概知道习近平想要在明年21大连任，那他好多事情他现在就要办啊，但是他明显的觉得张幼侠是他的一个障碍，那你总得有个时间节点把他办了，就他的下决心把他办了，解决这个障碍，他后面就有事情往下走，我理解大概是这个方向，但是具体事由我不知道，不知道，大概方向就是很多人分析张幼侠为什么习近平要办他，我认为就是因为习近平认为他是障碍，这是我认为的原因啊，其他的原因我不了解，我估计就是我分析认为啊，这个分析啊，没有证据，我分析认为他认习近平把张幼侠当作他连任的障碍，才会这么办啊。提问，习近平是否连任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是否立太子？也不一定，那不是，他自己都没上呢，立什么太子？他上了以后才能立太子，他都没上怎么立太子啊？不是，他想连任，因为他现在在台上嘛，啊，他想连任没有什么迹象，能不能当他自己也没把握，他怎么有把握？他有把握他就不会把张幼侠给抓了，他抓张幼侠就是因为他没把握啊，因为抓张幼侠毫无疑问是有风险的，因为张幼侠实权派，而且军事主官，你抓军事主官，你抓政工干部怎么抓都没事，因为他不打仗，这哥们是打仗的，你肯定是有风险啊。 观点：习近平一直都有赌徒心理，这次是赌张又侠对解放军指挥层的控制力还没那么强，赌只要拿下张又侠，至少有部分指挥层当墙头草，会重新依附自己。我不觉得解放军有这样的气节，解放军沉默只是向习近平讨价还价而已。我不觉得，我不觉得讨价还价，解放军怎么可能跟习近平讨价还价？你疯了啊！那没得讨价还价。通常呢，这种敏感单位呢，话是不能说的，话是不能讲出来的，不讲的都是互相理解、互相误吧？啊，那还讨价还价？怎么讨价还价？七十八十，那不可能啊！你划拳呢？那是啊。提问：张又侠有机会翻盘吗？还是尘埃落定？不知道。黑匣子，那是个黑匣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里面突然静下来了，盒子里面突然没声音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肯定不正常。理论上应该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响，突然一下不响了，那肯定有点事儿啊。反正现在我们觉得它不正常，但不正常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是对张又侠有利啊，还是对习近平有利，都不知道，我不清楚啊。我只知道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解放军都不表态，这件事情肯定对习近平不利。理论上应该是五个战区各兵种中央军委各个部门都轮流站出来表态，我支持习主席，我支持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因为每个人都要站出来表个态。但现在大家都不站出来表态，是组织大家不表态呢？那为什么要组织大家不表态？理论上应该组织大家表态才对。所以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是不利的啊，对习近平肯定是不利的啊。分享：现在我们家来美国整一年，去年我们拿着 L1 签证全家来，虽然真的很辛苦，但是真的很庆幸还是跑来了。谢谢你每天的陪伴，希望节目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也非常感谢你的肯定啊，也希望你加油，不要放弃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